中共将领无人生还，拒绝红潮起诉。习近平最新讲话，上山下乡嚟啦。乌克兰官员称，阿塞拜疆客机被俄罗斯导弹击落。新疫情大流行，冇疫苗，冇特效药。网民翻日本外相黑料，乌克兰一声令下，俄罗斯经济在失之处。俄罗斯官员宣布开始使用比特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军方再次爆出大清洗，至少4个上将、2个中将出事。分析指事件透露出信息，比这6个人落马本身更可怕。中共中央军委23号举行高规格仪式，晋升陈辉为上将，点知一下就揭露了多个重大消息。首先是陆军政治委员已经整整换人，由原来的秦树同变成陈辉。其次是秦树同、陆军司令李乔明、海军政治委员袁华志、武警司令黄春宁都没露面。咁啱嘅系呢几个人早前都被传落马。25号，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闭幕，宣布罢免8个全国人大代表，揭露陆军副司令员游海涛中将同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李鹏程中将已经落马。3日内，中共4个上将、2个中将出事。有人讲笑话话，习近平治下，中共将领无人生还。曾经在中共空军服役的李生，2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话，晋升上将对中共来讲是隆重场合，能够到场的都会到。有军官晋升上将，其他的前任或重要幕僚都会参加的。而家唔参加，一定有做手脚的，只是有乜嘢重大变化，而目前无公开。三中全会以来，这种不正常现象越来越明显。值得关注的是，秦树同、李乔明和游海涛都是陆军。其中游海涛还是红二代。蔡慎坤透露，游海涛的爸爸游太宗曾经长期担任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政论家张天亮认为，这个依然是习近平在大整肃、清洗和描华有关的将领，陆军正重蹈火箭军的覆辙，有可能被集体整肃。张天亮说，如果描华牵扯的军种不单止是海军，那他就不是贪污问题，很可能是谋反。现在看来，陆军政治委员和陆军司令缺席，陆军副司令避免，海军政治委员和武警司令亦缺席，都卷到描华案中，相信未来被清洗的人仲会很多。张天亮认为，张游侠出席了这一次中央军委晋升上将的仪式，说明他和习近平没有搲烂块面。但习近平显然不信任张游侠，因为张游侠出身陆军，在陆军政治委员和司令落马后，习近平不从陆军内部提拔人接任，而是找空军出身的陈辉担任陆军政治委员，这个有参沙的嫌疑。陈辉被派到陆军是去替习近平操刀。陈破空就认为，包括这4个消息的上将在内，这一轮是张友侠在攻下苗华后继续清洗习家军，例如原陆军政治委员秦树同，由出身陆军体似乎是张友侠的人，实际上他在习家军改后一路飙升，由提拔轨迹体秦树同应该是习近平的人，而且在晋升陈辉的仪式上，习近平连笑容都没有，整个场面显得情绪低落，就好像开追悼会。无论张游侠和习近平边个暂时占据上风，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都是显而易见的。时评人中原发表文章说，2024年中共政局出现5大突变，中共党魁核心地位消失，军队清洗后强烈反弹，经济困境产生金融财政危机，官员退出竞争，天灾人祸以及民变四起，内部大乱局已经全面引爆， 接下来局势怎样变化，文超在最新节目中谈到中南海御用命理师对红潮气数的预言。这个人叫做黄恩庆，曾经在五大莲池地区小有名气，五大莲池市委书记黎晶曾经找黄恩庆算命，黄恩庆单刀直入讲出很多黎晶极其私密的事，仲断言黎晶在黑龙江得不到提拔，但三年内会在贵人帮助下举家南迁。结果到1991年，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何新受国务院派遣去黑龙江考察边境贸易，会程时临时决定到五大莲池的火山景区观光，点知何新刚刚迈入市委招待所，就有人上前招呼说市委黎书记已经等你好长时间了。何新询问之下知道了黄恩庆的名字。何新在去年拜会黄恩庆，黄恩庆一见面就对何新说你居官不在位，出入紫禁城。何新非常吃惊，原来他出身社科院，因为是1989年出来为邓小平镇压叫好，引起李鹏的注意，李鹏将何新调入政协做专职政协委员，何新的报告甚至直接可以进入中南海，放到邓小平的台面，因此黄恩庆才说他居官不在位，出入紫禁城。黎晶果然在何新帮助下去了北京，在延庆区做了区委副书记，亦正是何新在1992年将黄恩庆请到了北京。北京不少达官贵人甚至中南海的某些要员都找黄恩庆指点过。黄恩庆曾经住入钓鱼台国宾馆，根据何新后来的回忆，当时做过公安局长的贾春旺都宴请过黄恩庆。黄恩庆可以说是目前坊间知道的最后一位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命理师。黄恩庆还预知自己的死期，他虽然想预先防范，但就未成功。何新在黄恩庆去世之后写了长篇文章记录了这个奇人。黎晶后来成为作家，最后在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任内退休，亦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黄恩庆。文超说何新和黎晶都没敢提黄恩庆曾经预言红潮气数，这个亦是五大莲池市多年来流传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和中共国旗和国徽上的五粒星有关。黄兴祥的解读是五粒星代表着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由毛泽东往下一共有五代，国旗底色红色属火，在某一个冰火年中共的国运就到头了。文超说最近的一个冰火年是2026年，而习近平又正好是由毛泽东开始的第五代领导人。2026年还应了中国古代赤马红羊劫传说当中的赤马年。至于黄恩庆的预言对不对，很快就能够得到印证。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下令引导大学生上山下乡，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共农村工作会议在23号到24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要有秩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够回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亦就是令企业家大学生到农村，这个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毛泽东一声令下，导致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农村，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几年，自称是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在云南和北大荒等地区自称被迫害甚至强奸的事件不断发生，亦导致中国1990年代后期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而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的背景是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大批人失业，以及红卫兵的狂热情绪被煽动起来后，毛泽东担心他们威胁政权稳定，目前的中国社会亦是这样，因此习近平最新讲话一出，坊间就是担心习板上山下乡来了， 共产党开始分散年轻人，令他们无法聚集应付即将到来的经济、粮食、政治危机，就好像当年的上山下乡，还是老规矩，屡试不悦，就看年轻人会不会亦吃这一套了。阿塞拜疆客机可能是被俄罗斯防空部队意外击落。阿塞拜疆空中巴士25号在飞往俄罗斯途中遇难，客机本来是飞往俄罗斯的格罗兹尼，但最后坠毁在哈萨克的阿克图，机上共67人，目前有32人生还。据航空航天太空全球新闻网报道，乌克兰国安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资讯中心主任安德烈科亚连科宣布，这一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190型客机是被俄罗斯导弹击落。俄罗斯本应关闭格罗兹尼空域，但没有这样做，客机受损后被送往哈萨克，而不是紧急降落在格罗兹尼寻求救援。最近几个礼拜，格罗兹尼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目标，俄罗斯防空系统似乎将这架客机误认为乌克兰无人机。基乎独立报报道说，俄罗斯独立媒体梅杜莎报透露，班机可能是被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击落。到梅沙报提到，影片显示客机尾部有被大型地对空导弹撞击的痕迹，机身上有可疑孔洞。据生还者回忆，班机在格罗兹尼尝试着陆但失败，之后听到了爆炸声。班机之后穿过里海飞往哈萨克，在阿克图机场降落时因撞击而解体并起火。中国爆发新疫情，连擅长隐瞒消息的官方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发出警告，专家说目前没有特效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号表示，人类偏肺病毒感染病例持续攀升，细路仔增加最多，他的症状同流感同新冠相似，通常有咳嗽、发烧、鼻塞、呼吸困难等，严重的话可能演变成细支气管炎或肺炎，主要通过飞沫及接触传播。老人感染后还可能出现食欲下降、容易跌倒等问题。有医疗卫生专家警告，人类偏肺病毒虽然是对人影响最大的三种病毒之一，但仍然不为人所知，但暂时亦没有免疫注射药物和针对性药物，医生往往只能够针对症状治疗。日本外相岩谷毅25号在北京宣布，日本同意放宽中国人到日本旅游，这个引起日本各界哗然，大批日本网友痛骂，消息一度冲上日本 X 平台热搜榜。综合日本媒体报道，岩谷毅承诺对中国富裕阶层个人到日本多次往返旅游签证的有效日期，由目前的3年和5年延长到10年，不过会有年收入及资产要求。对有效日期3年的个人往返旅游签证取消必须是3个月内入境的规定，对团体旅行签证在日本停留时间由15日增加到30日，相关政策由2025年春季开始实施。日本网友痛骂岩谷毅政策亲中，对日本根本没有任何好处，更令人担心大批极度仇日又不守规矩的中国游客。岩谷毅过去的黑料亦被翻出，2020年日本查出中国企业500彩票网向至少5名国会议员各行贿100万元现金，包括岩谷毅、中村裕之、船桥利实、宫崎正久、下地干部等，其中下地干部承认受贿，其他4人否认。2024年美国司法部以违反海外反腐败法起诉500彩票网前行政总裁潘正明，起诉书中提到潘正明曾经在2017年向多名日本议员行贿，不过美国这份起诉书没有披露日本议员姓名。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协议即将在10月31日到期，乌克兰已经表示不会续约，这个导致俄罗斯失去一项重要财源，减少数十亿美元收入。俄乌天然气过境协议在2019年签署，即使在开战后，乌克兰仍然允许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一再表示不会续约，这个将攻击俄罗斯。路透社计算，只是2024年，俄罗斯就从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销售中赚了约50亿美元，乌克兰收入亦会减少。几乎一家咨询公司9月告诉彭博社知，估计乌克兰一年收取的过境费大约是8亿美元，斯洛伐克、捷克和奥地利等几个欧洲国家会受到影响。奥地利前外交部长卡林·克内斯尔24号表示，欧洲会开始在全球市场采购，不会没有天然气，但价格会明显上升。克内斯尔估计，很多欧洲家庭现在给的电费和取暖费已经超过房租。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亚诺夫25号表示，俄罗斯企业已经开始在国际支付中使用比特币和其他数码货币，以抵抗西方制裁。希鲁亚诺夫告诉俄罗斯电视频道知，有可能在外贸交易中使用在俄罗斯划出的比特币，而且这类交易已经发生，我们认为还应该进一步扩大，我有信心这个将在明年发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